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25号爆发军事政变，军方逮捕总理哈姆杜克和部长等高官，切断网路并封锁首都阿土木的桥梁和干部。苏丹武装部队将领阿卜杜勒·法塔克·布尔汗将军主权委员会主席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解散了该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当日苏丹抗议者在首都高举苏丹旗帜反对政变。苏丹伊斯中央委员会的 Facebook 网页留言指出，在军方25号接掌政权时，抗议民众有3人遭军队枪击，伤重不治，另外至少有80人受伤。苏丹这一场军事政变引发联合国、欧盟、非洲联盟和美国、法国和德国的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敦促苏丹军方立即释放苏丹总理和所有其他官员。欧盟最高外交官何塞·博雷尔表示正密切关注苏丹情势，并敦促所有利害关系人重返该国的民主过渡进程。非洲联盟发表声明，呼吁释放苏丹总理哈姆多克和在这一场明显政变中其他被捕官员。美国驻苏丹大使馆25号推文谴责苏丹军事政变，呼吁军方立即终止暴力并释放拘禁中的官员，同时确保抗议民众安全。美国非洲之国特使费特曼当日表示，在军方接管政权之后，他试图但无法与苏丹总理哈姆杜克取得联系。据报哈姆杜克因不愿发表声明支持政变而遭到拘禁，并被转送到不公开的地点。费特曼在接受天空新闻阿拉伯台访问时，呼吁苏丹军方释放所有被拘禁人士。拜登政府官员星期一表示，从11月8号开始，未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和长期居民将必须出示在入境前一日进行的病毒测试阴性结果，而未接种疫苗的外国公民将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入境，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必须在旅行前3日接受测试。对于外国公民，美国政府已经在9月宣布将要求所有旅行者在进入美国之前完全接种疫苗，但星期一概述了该要求的豁免情况。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例如来自疫苗接种率低于 10% 的国家的旅行者必须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讲明他们为什么要来美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有50多个国家属于这一类，其中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其他豁免包括18岁以下的旅行者，因为在很多国家未成年人尚不符合接种疫苗条件，患有某些疾病的旅行者、临床试验参与者和紧急旅行者。如果2岁到17岁的外国旅客与完全接种疫苗的成人同行，他们仍必须在出发前3日进行 COVID 测试。旅客在登机前需要提供疫苗接种和检测证明，航空公司将负责执行这个措施，包括确认是不是文件是由官方来源发布，并且符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完全接种疫苗的定义。白宫星期一表示，将要求航空公司检查前往美国的旅客的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并向联邦官员提供旅行者的联系信息，作为从11月开始解除对国际旅行限制的一部分。官员表示，美国将接受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任何疫苗，即使这一些疫苗在美国未获得批准，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疫苗。美国17家新闻机构根据 Facebook 吹哨者文件揭露这家科技巨头的诸多问题，这一些报道是根据数百份公司内部文件。这一些文件显示 Facebook 令人欣慰的巨大规模和旗下遍及全球的用户是公司市值近兆美元的关键因素，但 Facebook 最大弱点是尝试监督平台的非法活动，例如毒贩贩卖、涉嫌侵犯人权和劳工虐待。美联社25号报道，由于担心 Facebook 和 IG 平台被用作中东旅佣交易工具，苹果2年前曾威胁要将他们从 App Store 移除。 多家媒体另外仲报道了 Facebook 面临的广泛问题，包括在青少年间受欢迎程度下降、处理仇恨言论的能力，以及对待政治人物的方式。与此同时， Facebook 前产品经理、数据科学家弗朗西斯·豪根星期一25号出席英国国会在线安全法案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再度揭发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的不透明运作。豪根告诉英国议员， Facebook 在网上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未能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内容的侵害，亦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由于 Facebook 演算法的设计是为了促进分化内容传播，因此 Facebook 还会在世界各地激起更多暴力动乱事件。豪根表示，他最近听说 Facebook 想加倍发展元宇宙，他们将在欧洲雇佣10,000名工程师从事元宇宙方面的工作，这个让他感到震惊。他认为监管机构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可以针对 Facebook 平台传播仇恨言论和其他有害内容采取行动。今个月初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豪根指控 Facebook 因追求利润而进行暗箱操作，这一些运作伤害儿童、煽动分裂、削弱我们的民主。豪根对于 Facebook 今天的运作方式有着强烈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因此他呼吁美国国会对此采取行动。豪根表示，他正是就此和更多国会部门进行沟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宣布，鉴于黑客攻击日趋频繁，国务院将设立一个新的部门与特使来处理网络安全政策。布林肯在写给员工的备忘录中提到，对于国务院该怎样因应21世纪的挑战，需要有结构性的改变。他宣布计划成立网络安全与数位政策局，并针对关键新兴科技设置特使一职，但相关计划尚待国会批准。布林肯写道，这个组织可提供我们更大的领导力，负起更大的责任，以及在部门间与国外推动外交政策。他说，星期二他在外交人员学校发表演说时会提供更多细节。外交人员学校是国务院位于华盛顿郊区的训练中心。此外，国务院发言人普内斯亦向记者说，新的特使将着重负责三个关键领域：国际网络安全、国际数位政策与数位自由。今年六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时已警告，特定重大基础建设应该是网络攻击的禁区，但美国和欧洲目标仍遭遇新的攻击。据微软公司今个礼拜指出，去年发动大规模 SolarWinds 网攻的幕后黑手是俄罗斯的黑客团体。微软客户保安与信任业务集团副总裁伯特在更新网志中介绍微软取名代号为 Lobelian 的俄罗斯黑客组织之最新动静。该组织被指去年攻击华府其中一个最大软件供应商 SolarWinds， 影响包括政府部门的多达 1.8 万个客户。微软表示，涉及去年 SolarWinds 网络攻击事件的俄罗斯黑客组织并未因华盛顿对俄制裁停止步伐，继续对全球资讯科技供应链加强攻势。而华府官员认为，俄方黑客攻击目标明显是取得云端数据。据《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上个礼拜致函商务部吉拿·雷蒙多，敦促商务部采取行动以解决提出的10个紧急关注问题，包括加强对半导体和喷射发动机的出口管制，以及更新受保护的技术清单等等。这一封信由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牵头，并由其他16名共和党人共同签署。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比尔·哈格蒂今个月采取行动，暂时搁置对拜登总统在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提名人艾伦·艾斯特维兹的确认。众议院共和党在他们的信中支持参议院暂时搁置这个提名确认，直到商务部长雷蒙多按照他们的要求采取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对于阻止技术流入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对手至关重要。 在比雷蒙多的信中，这一些作为中国特别工作组成员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对商务部未能按照2018年的法律规定制定受保护的美国新兴和基础技术清单而感到沮丧。另一方面，在即将发布的关于中共军队如何采用人工智能的报告中，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在他们能够识别的中共军队的273家人工智能供应商中，只有不够 10% 的出现在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上。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改善美中商业关系，捍卫与中国市场进行贸易的必要性。此言论激怒了国会中的一些对华鹰派人士。华尔街日报表示，对于一些对华鹰派人士来讲，商务官员在保护更成熟技术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像那些已经被认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半导体技术。